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要继续介绍《圣咏》第八十四首，诗高给的标题就是《朝拜圣殿歌》。我们上次提到这一首《圣咏》，它是属于赞美圣咏，但是赞美圣咏里面也可以分类。那是这首《圣咏》是属于赞美圣咏里面的西庸之歌，那西庸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代称，代表耶路撒冷，西庸山，圣殿就是盖在西庸山，在这首圣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赞美神住在人间，神住在人间，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西庸山。那以色列人就到圣殿去表达他的赞美跟祈求。这一首圣咏也是朝圣圣咏的一个经典之作。它可以分开三段，要是用休止来分开的话，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第六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段，最后是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在诗高圣经930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刚才所讲的分段的方法。诗高就把这个休止用括号挂起来，放在第五节跟第九节后面。那第一段呢是表达出来渴望朝圣，第二段表达出来朝圣之旅，最后第三段是表达出来最后的祷词。那我们今天继续讲它的特色。这首圣咏的背景论它的形成的年代，在充军之前或者是充军之后都有可能，大致上是为了庆祝帐篷节而创作的。帐篷节就是在犹太历的7月15号，就是在阳历的9月10月之间。那在充军之前，更确定是讲在公元605年有一个战争叫Carchemish 的一个战争在这个战争以前呢，以色列人是在7月1号过新年的，所以7月15号就是在这个新年的一个气氛里面，有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农业社会这个农业的耕作的一个开始。在这个背景里面，帐篷节特别纪念神的眷顾跟神的同在。我们在这一首圣咏确实是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对这个神的同在、神的眷顾的一个表达，第一个渴望那当然是具体来说神的同在就是神住在西庸山的圣殿。那这一首圣咏要是把它放在帐篷节特别是7月15号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对它的意义一个更深的一个看法。我们一般来说帐篷节强调这是一个收割收割的时候农业农事丰收的节庆。但是同时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开始一个收获的时间的结束一个新的一个耕作的一个开始。那现在我们进入解释每一节它特别的意义第一节提到克拉黑子孙的诗歌教与乐官雕祭加特。克拉黑就是勒位人里面 特别管音乐的音乐师，在编年记下第二十章第十九节，我们就特别念到，勒维人里面的克拉黑这个家族，特别是会唱歌啊，然后他们在圣殿里面呢，特别是负责圣咏，或者是负责这个歌唱的部分。他的调是加特，加特这个调啊，原来的意义已经不清楚。第二节，万军的上主，你的居所是多么的可爱，当然，万军的上主啊，是表达出来神的一种他的力量，神的一种威严，他的尊荣跟威严，所以是一个万军的上主，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里面呢，也有提到啊，万军的上主，他的身边就是天使，各种的天使在他的身边。当然最接近神的天使就是撒拉芬天使，所以表达出来神在他的宫廷里面是非常的威严的，那神的宫廷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三节我的灵魂对上主的宫廷渴慕及缅怀，我的心灵以及我的肉身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所以我们看到是我的灵魂跟我的心灵啊，是都是对上主的宫廷渴慕缅怀，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神的居所就是神的宫廷，这一首圣咏它是充满喜乐的气氛，那它是跟圣咏四十二、四十三是不一样的啊。要是我们对照一下圣咏四十二跟四十三啊，我把它最重要的地方念出来啊。像四十二首第二节跟第三节，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真好像聘鹿渴慕溪水，聘鹿就是母鹿的意思。我的灵魂可念天主，生活的天主，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睹啊。这一首圣咏啊，是在一个考验的一个背景，充军异乡啊，所以第四节就念到，有人终日向我说你的天主在哪里啊，我的眼泪竟变成我昼夜的饮食啊。要是我们对照刚才所念到的圣咏四十二啊这两节啊，我们就发现同样的对圣殿的向往，但是八十四首里面表达的是一个高兴的很兴奋的一个气氛，所以在第三节就说向生活的天主踊跃欢欣。第四节，万军的上主，我的君王，我的天主，麻雀靠近你的祭坛找到了住所，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雏的窝巢。这里提到这个向圣殿向往的朝圣者他对圣殿的一种心情，对圣殿的渴望，就好像麻雀找到了住所，又好像燕子为自己幼小的小燕子和幼雏找到了窝巢用这个来做比喻表示出来他的心境。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来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有这个麻雀住在圣殿的这个屋檐上面呢？这个问题啊，事实上在考证来说啊是很不容易的。那于是啊，有一些另外的看法，觉得靠近祭坛这个讲法应该是放在第五节更为恰当，就是上主居住在你的殿宇，靠近你的祭坛的，常赞美你的，真是有福啊。 所以要是把它放在第五节的话，这个靠近祭坛就不是麻雀也不是燕子，而是这个渴望去朝圣的人啊。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啊，要是保持在第四节，等于说啊，不要改这个经文啊，保留放在第四节啊来解读的话也是可行的。等于说这个作者，这个朝圣者，他的心情就好像麻雀，住在圣殿的麻雀，住在圣殿祭坛旁边的麻雀，还有这个燕子，用这个做比喻，是非常的，等于说是这个感情是很直接的，他的心境就像麻雀燕子，住靠近祭坛的找到住所的麻雀跟燕子一样。后面的第五节，上主居住在你的殿宇，常赞美你的，真是有福。这个有福啊，就是有福气的意思啊。那赞美这个字就是哈利路亚的相关的一个字，所以这一首圣咏是属于赞美圣咏，它的根据特别就是因为这个第五节有这个跟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上主相关的字啊。那这里是表达出来一个小的一个段落的结束啊，表示出来朝圣者啊，他对朝圣的渴望啊，那他的心情啊，从这个第二节就表达出来啊，他不断的要到这个圣殿去朝圣啊。在第五节原文有提到羞耻这个字，羞耻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 Selah 这个字啊，很可能是表示出来一种礼仪的一个行动，礼仪的一个动作，叩拜的动作等等啊。所以休止啊，不仅是音乐停止的，很可能这个地方啊，群众会做叩拜的一个礼仪的一个行为。后面第六节以下啊，到第九节，就是表达出来朝圣之旅啊。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去朝圣啊，去耶路撒冷朝圣，去不同的地方，圣母显灵的地方朝圣。现在我们也看一看圣殿，这圣殿的朝圣是怎么样的啊。第六节，那以你作为自己的助佑居心朝圣的人真是有福，显然就把这个朝圣的主题啊给点出来了。那也是我们可以对照在圣咏里面呢，有一部分专门讲登圣殿的，就是朝圣的圣咏啊，事实上是在120首到134啊，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翻阅一下圣咏啊，第120首到134啊，他们都有一个标题叫登圣殿歌。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啊是相当的高，大概有750公尺。那所以要登圣殿啊，它是盖在山上面的啊。那从120啊到134都是有同样的标题登圣殿。按照传统的讲法，就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每一年三大节庆啊都要登圣殿，在登圣殿朝圣的时候会特别唱这一部分的圣咏。那我们这一首圣咏第84啊，虽然不在这一部分，但是它的主题是相关的。后面第七节他们把他们经过的干谷变为水泉，并以初雨给干谷披上了祝福的衣衫。这个他们当然就是指朝圣的人。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难解的经文，不好懂的经文。 因为它原文的意义啊不是很清楚，但是大致来说啊，我们可以掌握到它的意思，就是表达出来对亚威、对上主的信仰跟对圣殿的一个热忱啊。因为对亚威的信仰、对圣殿的这个热忱啊，把叫这一些朝圣的人把经过的干谷与旷野化为甘泉跟绿洲啊。所以啊，圣经就这样说，他们把他们经过的干谷变为水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么的对圣殿那么的热心啊，对神那么的有这个坚定的信仰，忘记了路途上的疲劳，忘记了朝圣的经过的一个里面有疲劳、疲倦，还有饥饿等等，都给忘记了，所以把这个经过的地方啊，你说有干谷啊，有旷野啊等等啊，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泉水，水泉，还有变成是绿洲。这个干谷的名字，在这个原文叫 Mikokulie 啊，它的地点呢已经无法去查证。啊，那在这个拉丁文的通俗本，就是Vulgat， 就把它翻成是流泪之谷，就是流泪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干谷就变成了流泪的一个山谷，后来发展成为右圣母经里面的T7 之谷。右圣母经，我们都知道圣母经，一般来说啊都是念圣母经，就是万福玛利亚，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右圣母经，这是圣尔福玛利亚，里面提到厄娃子孙贝恒浩尔遇其 T7 之谷，就是提到在拉丁文原文啊叫 In Ac Lacrimarum Valley， 为什么叫 T7 之谷呢？就是因为人生在这个世界就好像朝圣一样往这个天上面的家乡所经过的地方啊是一个山谷，是一个流泪的山谷，因为很多的辛酸所以啊这个干谷在教会的传统就变成流泪的山谷，叫 T7 之谷新教基督新教它的和合本的翻译啊也是一样，翻成流泪谷那是很能够表达出来一个朝圣者的心情他一方面从客观的条件来说是一个流泪的一个山谷充满各种的考验、各种的困难、各种的心酸但是他的心因为有对神的坚定的信仰，对圣殿也是对家乡对这个他的家就是圣殿对这个圣殿山这种的渴望，可以把身边所经过的这些干谷所经过的这些考验化为甘泉跟绿洲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基督徒虽然在这个 T7 之谷经过在里面一定要走这就是也一定要经过这个旅途上面这个流泪的山谷，但是他的心是在天上是得到安慰的所以也有力量的充满力量的。后面这个提到初雨经文这样念，并以初雨给干谷披上了祝福的衣衫。这个初雨在圣地就是指秋天的雨。为什么呢？因为夏天从五月到八月用一个阳历来计算的话是没有雨的是非常的干所以初雨就是指一年开始的时候的雨特别是指秋天的雨。我们刚才讲按照充军之前我们大致来说 是七月一号，过这个新年啊，所以说是秋雨。那从军之后呢，是春天来过，就是春天来过一年的新年啊。有机会这个主题啊，再跟大家介绍。后面第八节，他们的体力越行越有，到西庸觐见至高天主。中文的翻译，他们的体力越行越有，事实上是按照它的意义来翻，它的意义啊，就是涵盖这样的一个讲法啊，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